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现在啊，人们到了这个手机自拍，不光是拍自己也好，是拍这个 video 也好呢，到了一种这个极端的程度了哈。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是什么聚会，参加什么演出，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拍摄的情况哈。在这个前几天的时候吧，就是9月18号的时候呢 ，JetBlue 这家航空公司的1416号航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的事故啊。那么在这个从洛杉矶的长堤啊 Long Beach 飞到 Austin 的这个德克萨斯的首府奥斯汀的时候呢，突然在它的右旋上头，就右机翼上头的这个引擎呢，有一个引擎发生了爆炸啊。结果呢，这个迷雾啊，这个什么烟雾啊，就散到这个机舱里边来了。那么坐在前排5A 的座位的一个年轻人叫 Scott Welch 呢，这时候呢和其他的人一样都非常的紧张，因为那个氧气罩也从上面掉下来了，大家都把氧气罩就是戴到嘴上，然后生怕这个烟雾啊呛到自己也呼吸不畅，然后再加上人们突然发现说，哎呦，如果要是一个发动机被炸了以后呢，爆炸以后呢，会不会没有办法安全降落啊什么，大家都在坐在那儿，要么就是默默的祈祷，要么就是惊慌失措。但这个年轻人呢，他除了和别人也有点紧张之外呢，哎，他在这个当时他认为是生死关头的时候呢，突然觉得他应该留一些东西，留一些记录给他的家人，别让大家看的是这个样子哈。于是他就拿出他的手机来，除了自拍几张相以外呢，就把整个的机舱里边混乱的情况呢，用那个 video 的方式呢，给录了两小段东西下来。然后当然这个飞机最后是安全降落了哈，没有人受伤，什么事也没有。那这件事本来就这样结束了，没事了，就没有想到他把他自己录的东西和拍的东西放到网上以后，一下子又造成了一个新的轰动，
对，上百万人的点击。说实话，当那个飞机冒烟的时候，而且是机舱内部冒烟的时候，坐在机舱里的乘客并不清楚什么叫做右侧引擎、左侧引擎，他们并不清楚这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乎我想，如果我们当时在那个飞机上的话，可能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吧，
对
吧？
哎，
这个大概是肯定的，就是说完了。因为最近这么多的新闻报道，而且说实话，这个飞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我们觉得惊心动魄哈，坐在上面，结果现在到处都是冒着烟，这个烟冒到什么程度？就是前一排的乘客几乎你已经看不见了，就是这么样的浓烟冒下来，然后天上的氧气罩落下来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恐怕谁还会想起说拿着手机去拍张照片啊？我们这位可爱的 Welch 先生，他不光是拍了照片，人家还笑呢。人家在自拍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容。当然最有名的那一段是他脸上已经戴上了那个氧气的面罩，已经在呼吸氧气，这时候呢他拍的那段录影，当然大家要是好奇的话到网上去看一看，现在可能已经不止100万了。而且这个飞机上更有意思的是还不差一个人拍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乘客，也就是在这个生死的关头，有这么多的乘客，他的念头居然是从手里拿出一只手机来，哗哗哗的把这个整个的场景给拍下来。这个呢，说实话真的是走到了相当的极端了哈，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生活中还有什么让你觉得没必要拍下来？是多少人的手机中存着千张以上的照片？从端到餐桌上的一道菜，到大型的活动，什么婚礼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聚会啊等等都有。可能我不知道有人见过没有哈，唯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的照片就是葬礼，可能没有。我大概是去年吧，参加过一个葬礼，那是一个遗体告别，我站那个遗体前面站立良久，因为这个是认识人嘛，对吧？然后脑子里会有一些想法，关于这个人生前的一些记忆啊等等。但是就在这会儿，我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在想说大家都轮流走到这个遗体的面前嘛，我就想说有没有人这个时候会拿出一个手机来拍一张。我当时想说，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我不管打得过他打不过他，我先把他给揍一顿。你知道这个时候你想想，他如果拿出手机来拍一张，请问他是干什么，对不对？他就是分享啊，告诉别人，哎，我去参加葬礼了，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遗体告别，看一看，他就是要分享。这是一种控制不住的一种分享的欲望，我理解人的分享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些，比如说野生动物，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大家会用手指，哎，大家快看到看到鹿， 对不对？
嗯，
看快看看，哎，等会儿我要问问这个人，你说是快看，你为什么不能自己看呢？包括我在内，每个人都是这样，对不对？快看，我们有这种欲望，这是上帝付给我们，就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让别人一起看，从来没有什么看到一些刺激的东西说自己不声不响的看了就算了。对，快看快看，你就记住我这句话，从那个3岁的会说话的孩子开始，一直到300岁的人都是这样，都会说，哎，拿手一指，快看。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手机泛滥和照片泛滥，就是这个最原始的冲动，就是我看到了什么我不满意，我还要把它分享给甚至是完全不认识的人。
对，其实这个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哈，现在每个人身上应该说80%-90%的人身上大概都是智能手机了吧。如果是智能手机的话，大部分都可以有这个自拍的功能了哈，除了自拍以外也可以拍那个录影嘛，所以它有这种功能。所以现在任何的一个聚会也好，到外边的这个餐馆里边吃饭也好，你说想要静静的吃一顿饭，没有一个人拿出手机来拍照，几乎没有了。
对，这个倒无可指责，这个无所谓，是吧？
对，
是吧？
对，
对，
但是问题有的时候它就是影响别人啊，有的时候它就是会造成别人的不方便，或者是干扰别人的这个注意力。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如果去看一个音乐会、演唱会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有问题了。前面很多的人都是他不是自己在听，他是拿着这个照相机出来，要么就是拍，要么就是录啊。这个呢，如果要是一个两个拿出来倒没有关系，如果前排的人每个人都举起来，因为他拿手机录的时候他也是想让这个录得很清楚嘛，所以他那个手举得很高，于是呢有很多人，有前一段时间我们听那个音乐会的时候，听演唱会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前面有两个人拿手举起来在录和拍的时候呢，你坐在后头这个人你就得扭脖子，你就得要绕过他们，还
绕不过，
有的时候
他那荧幕很亮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受到这个影响，那好像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你的眼睛必须要通过他那个荧幕去看前头的那个
东西。没错，我跟你讲，这是讨厌极了哈。这个作为今日话题的听众，如果你在戏院里面不想找打的话，就一定是这样哈。就是当你举起那个手机的时候，你第一向你后面的人宣布一句话，说我不在乎你，这是我花钱买的票，而且人家没说不让拍。有的时候有一些音乐会不让拍，尤其是古典音乐会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你到那个迪士尼音乐厅听小提琴、钢琴什么这种协奏曲啊，或者交响乐的演奏，你说你举起手机来，别说拍录影了，你拍一张照片，马上那个工作人员就会来禁止你，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些演唱会呢，明确的说可以，对吧？现在多数的演唱会都是可以。可以拍，但是呢比如说不要录影或者不要用闪光灯之类的，但是说实话要现在想禁止一个手机拍摄已经很困难了。
很困难。
你想想你坐在这儿，什么叫前排举起一排来，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人举起来，你后面所有的人，所有后排的人都会很讨厌啊，对不对？因为这突然亮起一个亮点来，对不对？亮起一个很亮的这个手机来，所以这个呢激怒了谁？激怒了教皇。连这个教皇呢前一段时间也针对这个问题也说了一些话哈，因为方奇哥，对，现任的教皇连他都已经说了这话了哈，就是说年轻人呢，他们已经是完全变成这种所谓记录狂，完全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大事小事看了不够，他一定要把他这个记录下来。所以教皇呢，他已经在最近的一次演说当中明确的针对这个问题已经说，就是说年轻人呢，明确特别指的是年轻人，然后说他的原话是说，请把你们的手机放下，开始体验人生，就是放下手机体验人生。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手机啊和这个自拍以及录影的这个功能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乎是无所不在了哈，在几乎是所有的场合呢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拿出手机来进行拍，然后记录一下啊。这个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无可厚非的，尤其是很多人非常愿意把自己孩子哈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呢一点一滴啊，不管是参加一个什么球赛还是一个表演，都要给他记录下来。这个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但是刚才说过的像这种影响别人的这种行动，那到一个演唱会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拿出手机来拍，这个就是特别让 观众啊，其他的观众受到一些影响，同时呢对表演者来说其实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前段时间那个 Brian Conan 节目当中，他就请了
Conan O'Brien
Conan O'Brien 他请的这个Jack White 啊，在他节目当中就说起这个事情来啊。他就说前段时间他在演唱，他是一个摇滚歌星嘛，他前段时间在演唱会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演唱会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说，请你们把你们的手机和所有的录音装置全部收起来，这一次就用自己的耳朵用自己的眼睛来欣赏一下我这个演唱会可不可以。除了他之外啊，好像老鹰 Eagles 这个这叫什么band 哈、啊、这个乐团，然后还有 Prince 啊和 She and Him 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哈、啊、而且他大吃惊的是，当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下面全场鼓掌哎。
嗯，对，也就是说这个多多少少有点心虚啊，对不对？
对，
因为他这句话说到了每个人的心里，就是说其实呢，那个拿起手机来拍的人，就尤其是规定你在某些音乐会不可以拍的人，他心里知道不知道自己做了呢？他知道，但是那种原始的冲动啊，这种欲望就是要把它拍下来，然后津津乐道的去分享，和朋友去讲这个事情。因为没有照片不能证明嘛，自己来了这个音乐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自拍很重要。因为你举起来拍了个音乐会，人家说我怎么知道你在哪儿，对吧？所以很多人把那个照片对着他自己，然后再对着后面的这个演唱会再来这么一张，对吧？这就是著名的这个 selfie， 来证明我在那儿。你在证明什么呢？你在证明将来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些话可说，但是你可能忘掉了，就是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你损失了另外一些，你所损失的就是可能就是那个去听这个音乐会的感受啊，或者是这种直观的这种感觉，你可能损失掉了。因为你所有的脑子里想的不是怎么欣赏这场音乐会，以及通过这场音乐会对你个人来说，比如说受到哪些震撼呢、啊、或者在听这个音乐会以前你没有某些想法，听了以后你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呀，或者是对这个音乐有了什么样的理解等等，都不是。你满脑子想的是我要告诉别人我来了这场音乐会，不就这个吗？对不对？
对，
为了证明你看这是我拍的照片。所以实际上对于某些摇滚音乐会来说呢，他是希望人家拍照的，甚至有一些人他是希望，我们知道手机上都有自备着有这种就发亮的功能，就像手电筒一样，有的时候他会呼吁下面的人全都举起来，然后大家摇动，然后就像是一个光的海洋，那是一种效果，那是一个互动，那是两回事儿，对不对？
对，
我们试想一个极其荒唐，但是确实完全可能的情况，就是不管任何音乐会，一二三，开始音乐会，刷，下面所有的人都举着手机在那拍，这叫音乐会吗？这叫听音乐会吗？你这干什么来了？你这是工作来了，对不对？
对。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人们就开始从这个学术方面在找这方面的原因或者是联系哈。那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冲动，以及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现在已经逐渐的，有这样的这个转变哈。那么，这个有一些教授啊，他们还是蛮有心的，他们就在这个美国出版的一些书里边哈，书籍里边呢，他们就找一些答案出来。结果一位是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的一个心理学的教授，他呢和其他的两名同事吧，一起呢就从1960年到2008年这算是48年之间哈，美国出版的76万本书里头，他们找什么东西呢？他们就找两种词汇啊，一个叫做我们，一个叫做我啊，一个是复数，一个是单数，
第一人称复数。
对，所以呢在这些字里头呢，他们得到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这个词的使用，我们这个词汇的这个数量呢减少了 10%， 但是说我，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
第一人称单数，
单数的这个我，数量呢出现的次数呢增加了 42%。
对，
所以呢他就说实际上哈，这个其实可以和心理学的另外的一个概念来有某些联系，这个叫做自恋啊。这个自恋现在非常的流行，蔓延开来，所以整个的社会呢变成了一个自拍和自恋的社会了。
嗯，就学术上有两种研究嘛，一种是通过研究呢找到答案，通过研究发现问题然后去找答案，还有一种呢是先做一个假设，然后通过研究去证明自己的假设。我想他们的这个研究应该是假设，就是说他看到现在手机这么泛滥，这么这个自拍的情况这么严重， 自恋的情况在青年人当中越来越严重，他们可能是做了一个假设，就是如果推到1960年，当时没有这些手机啊或者什么，那个时候的人们的心态可能是通过这个研究。当然从1960年到2008年出版的书绝对不止76万，但是他们挑了76万本，因为有一些
学术的书，
另外有一些啊学术的或者记录什么动物的什么这种书，它没有用嘛。一定要在这个书里会出现这种第一人称，不管是单数或者复数的这种书，76万本，这找了他们有多少学生可能帮着往电脑里输啊？这个很大的工程啊，结果完成了，真的是发现了这个第一人称单数就是我，大幅度的提高。当然，这个能不能证明？咱也不知道，但是至少人家努力了，对不对？
对，
人家通过图书这方面做了，也就是说在图书当中大量的是不再用我们而用我，这就说明这几乎是一种潜意识啊，对不对？
对，没错。那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说可能也是受到一些影响，也就是说现在的父母亲他为了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不管是孩子从小的时候他就开始拍，然后一直拍到孩子长大，所以孩子实际上受到父母亲的影响，认为说哦，拍这个东西应该是正常的，拍这个东西应该是自然的，碰到什么情况都应该拍啊。所以呢，孩子长大的时候大概也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影响，这就是整个的这个社会啊，再加上这个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媒体啊，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现场的记者，每一个人都是出现任何的一个活动也好，一个聚会也好，都希望把自己拍的东西就放上来，拍下来以后就跟大家分享。所以在社群网站当中，这些所有的拍摄的东西都变成了叫做新闻的内容了。
嗯，
所以每个人都开始报道自己的东西了。
没错，刚才讲的 JetBlue 上这个 Scott Welch， 他万万没想到他自己两段小的录影放在 YouTube 上点击超过100万，而且大家我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在 YouTube 上你的点击过了一定的数量，可能是6万还是10万以后，你可以拿钱了。
嗯
啊，因为 YouTube 上就往上放广告了，放上广告以后你就可以分钱了。结果他都没想到，人家有一个发行公司找到他了，跟他四六分呢、把他的这个要做成一个比较精致一点，然后在 YouTube 上进行发行，然后通过宣传啊，通过广告宣传的方式增加他的点击率，然后跟他分钱。他说说实话，在我觉得我这个生命即将在最后一刻的关头，我还真没想到这点小录影还让我小小的发了一笔。